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那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28章到30章。那么在28章和29章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摩西重申节气的条例，那么第30章里面是谈到摩西重申许愿的条例。当然并不是摩西自己要重申的，而是上帝呢吩咐摩西来重申的。为什么呢？乃是因为旧的一代人已经全部倒闭在旷野，那么新的一代人呢，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这些节气的条例，所以因此啊，上帝呢就吩咐摩西啊重申这些条例。所以这些条例那是对新上来的新的一代的人所重申的。所以我们给这3章啊也起一个主题，就叫做重申节气的条例。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平安。今天我们又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也求主赐下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以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来坚固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民数记第28章。28章和29章这两章啊里面是谈到了一些的条例。那么在28章呢，首先是谈到了每天要献的祭，每天早晨和晚上要献的祭。那么紧接着呢，就谈到了安息日要献的祭，然后又谈到了月数要献的祭，然后下面呢就是谈到了以色列人的七大节期。当然这里面啊并没有谈到摇捆节，所以这里面呢他只谈到了6个节期，就是逾越节、除酵节、还有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所以啊他里面只谈到了6个节期，并没有谈到摇捆节。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每天常献的祭，至于怎么献的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之前呢也有讲过，我们就讲一讲对我们的属灵的教训呢就可以了。每天常献，每天都要献，每天早上和晚上呢都要献。我们知道这个献祭呢就是要敬拜上帝的，所以呢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需要每天早上和晚上来灵修，来亲近上帝，不能够单单在安息日来到上帝面前，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呢每天个人啊在家里面呢来亲近上帝。另外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他每天早晚呢都会献祭给上帝，他每到一个地方呢都是要先筑坛献祭的，所以亚伯拉罕啊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召聚全家的人一同来敬拜上帝。所以每天的早晚的敬拜呢对于我们的灵性来讲是非常的有益处，因为每天的亲近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使我们可以更加的有力量，可以胜过世上的很多的试探和诱惑。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来勉励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第11节，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第11节，圣经告诉我们，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里面保罗称赞了庇里亚的信徒，保罗说这地方的人就是庇里亚的信徒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所以啊弟兄姊妹，保罗称赞了 庇里亚的信徒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天天都需要亲近上帝，天天呢都需要把圣经打开阅读圣经，可以每天呢来吃上帝的灵粮。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像庇里亚的信徒一样，每天打开圣经，要晓得上帝的道。因为耶稣呢也同样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呀，圣经乃被称为耶稣，被称为上帝的道，它里面呢有永生，所以彼得称之为永生之道。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一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39节，以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63节和68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每天早晚的来亲近上帝，通过祷告，通过查考圣经，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多认识上帝，明白主的道。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28章。第28章的第二节，它是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就告诉我们，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这一节圣经啊，就概括了下面所有的节期。无论是哪一个节期，都必须要按照所定的日期来献祭给上帝。那么弟兄姊妹，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能不能换一个日子献祭给上帝呢？能不能不在上帝所吩咐的日子，而在其他的日子，在自己所定的日子呢？自己定一个日子献祭给上帝可以吗？所以答案呢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不可以。必须按照上帝所定的这个日子呢来献祭给上帝才可以。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上帝，必须要按照上帝所定的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一个呢很重要，特别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幕后的日子里，这一个真理啊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呢很多人他们都认为啊，只要我真心的敬拜就可以，不管啊我以什么方式，不管我在哪一天，只要我发自内心的敬拜，那么上帝就会悦纳。所以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认知。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3节到24节，耶稣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但是呢我们却要注意，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那么不单在心灵上诚实，不单在心灵上很真诚，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诚实。那么这个诚实啊，我们知道啊，在原文当中，这个诚实在原文它的意思呢可以翻译为真理，就是不单单要按照心灵，还要按照真理。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上帝所教导我们的敬拜，不是说我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只要我心里诚实就可以，不是的。当然心理诚实是必备的，但是呢不单单要心理诚实，还要呢按照真理的方式。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很多人他们喊叫说主啊主啊，他们诚实吗？他们也很诚实，他们也很真心，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呢只发自内心的诚实是不够的，还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一节。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圣经告诉我们，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他们这样行是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这里面啊，耶稣告诉我们，那些杀你们的还以为是怎么样，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呢。所以弟兄姊妹，在使徒时代，那些逼迫使徒的，逼迫教会的，他们诚实吗？他们也很诚实，他们还以为怎么样呢？他们还以为是在侍奉上帝呢，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照真理。所以因此呢，他们自以为他们很诚实，但其实呢，他们已经做错了。那么在当时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人物呢，就是扫罗。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我们知道扫罗在什么时候悔改的？扫罗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正要去抓门徒的路上。所以那个时候扫罗他以为怎么样呢？他以为是在为上帝大发热心，他以为他很诚实，很有爱心，很真诚，他以为他是在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所以他把基督徒无论男女老幼都下在监牢当中，并且他以为这样呢，就是为上帝啊大发热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敬拜上帝，单单有热诚是不够的，不能够盲目的热诚，不能盲目的发热心，而是要明白什么是真理，要明白上帝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扫罗他在没有悔改之前呢，撒旦就利用了他的这种盲目的热心，就是扰害了逼迫了很多的教会。所以后来这个扫罗悔改之后呢，改名叫保罗，他就认罪悔改，他说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保罗就认识到他以前的这种盲目的热心啊是错误的，他就悔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敬拜上帝呢，一定要按照上帝所定的真理来敬拜上帝。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28章，上帝说，你们要按我所定的日期献给我。当然今天这些日期都怎么样呢？都已经被废止了。因为这些节期呢，它被称为旧约的节期，它是预表着耶稣的，因为这些乃是影儿，耶稣乃是实体。我们请翻开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1节，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呢？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就是杀羔羊献祭。所以很显然，这个律法乃是圣所里面的节期的律法。因为地上的圣所是仿照天上的圣所所做的物件，所以因此地上的圣所的一切的服饰呢，都是一个影儿，都是一个预表。那么弟兄姊妹，上帝的10条诫命的律法是影儿吗？那么这里面保罗他有没有谈到10条诫命呢？很显然，希伯来书第9章第10章都没有谈到10条诫命，对吗？根据上下文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圣所的律法，都是杀羔羊献祭圣所的从事的律法。所以很显然，这里面谈到的律法并不是指10条诫命，而是呢单单指圣所的律法。所以保罗很清楚的呢，就把圣所的律法 和十条诫命的律法分开来讲。我们看罗马书第13章第9节第10节，在罗马书的第13章第9节到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向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谈到了什么？谈到了十条诫命，对吗？保罗列举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等等十条诫命的后面的七条诫命。然后保罗总结，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这个总结呢，和耶稣的总结是一样的，就是爱人如己。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么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很显然呢，上帝的十条诫命并不是隐儿，很显然也并没有废掉。因为它不是隐儿，如何废掉呢？并且保罗在这个地方还引用了十条诫命呢，来告诉我们爱就完全了上帝的诫命。所以因此呢，很显然我们今天依然要遵守这些诫命。我们再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所以啊，弟兄姊妹，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所以很显然，割礼它属于是隐儿，它属于呢是这个疑问律法，它今天已经被终止了，已经被废掉了，但是呢，上帝的诫命并没有废掉。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所以保罗把这两种律法分得很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明白这两种律法的不同。我们再往后面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6节到17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16节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里面谈到了这些呢，全部都是影儿，包括了饮食。这个饮食是什么饮食呢？这个饮食是节期的饮食。下面是节期、月数、安息日，都是影儿。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安息日不是影儿吗？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安息日呢，它是节期的安息日，它并不是上帝十条诫命的安息日。那么什么是节期的安息日呢？节期的安息日就是第一日当有圣会，那么第七日也当有圣会，那么这一个呢，就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比如说除教节一共几天啊？一共七天，对吗？除教节第一天当有圣会，当守为严肃会，当守为圣安息日。同样的，第七日呢，也为圣会，也为安息日。所以呢，第一日和第七日都是安息日。那么这一个就被称为是节期的安息日。那么祝棚节也是一样的，祝棚节第一日为圣会，也被称为节期的安息日，那么第八日也为圣会，也同样的是节期的安息日，也包括了七月初一的吹角节，也是节期的安息日，七月初十的赎罪日，每年的七月初十都是安息日，从七月初九日晚上到七月初十日晚上守为圣安息日，那么这一个被称为节期的安息日，它是一个隐儿。 但是上帝的十条诫命当中的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呢，它并不是婴儿，它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和圣所里面的献祭的律法是分开的。我们再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一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第三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大日，圣经说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弟兄姊妹，这个大日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熟悉犹太人他们这个节气的人呢，都是非常知道的，这个大日被称为是什么？就是上帝他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和节期的安息日重叠在一起，那么就被称为是大日。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哪一天被钉十字架的？乃是在正月十四逾越节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呢，是星期五，也是犹太人的正月十四的逾越节。那一天晚上呢，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的肉。我们知道逾越节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所以因此呢，耶稣是在逾越节被杀而死亡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第二天是什么节日啊？逾越节第二天是正月十五的除酵节。那么除酵节一共有几天呢？一共有七天。那么第一天是什么呢？第一天是圣会，就是说正月十五除酵节的第一天当守为圣会，也就是圣安息日。那么同样的，星期五过完之后，星期六乃是上帝所定的十条诫命的第四条的安息圣日。所以因此呢，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和节期的除酵节的安息日呢重叠啊，它重叠在一起了，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大日。所以这一个大日呢，它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和节期的安息日是不一样的，是分开的。当这两个日子重叠的时候，那么就被称为是大日。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第二十八章，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每日当献的祭，他告诉我们呢，每天呢都需要来亲近上帝，每天早上和晚上都需要来亲近上帝。那么第九节到十节里面谈到了安息日当献的祭，那么这里面啊，并不是说安息日是节期，而是说呢，安息日这一天也要献祭。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它不是告诉我们安息日是节期，而是告诉我们安息日这一天要献的祭。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安息日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做，那么安息日献祭是否违背安息日呢？很显然不违背。耶稣告诉我们，祭司在安息日犯了罪还是没有罪。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耶稣为门徒辩护，因为门徒掐了麦穗吃，所以耶稣为门徒辩护说，当安息日啊，祭司在安息日献祭，犯了安息日呢还是没有罪。为什么？因为这一天呢本来就是要献祭的，所以这一个被称为是安息日可以做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他还告诉我们什么教训呢？他告诉我们，就是每天的灵修还不够啊，每天的祷告灵修还不够，还需要怎么样呢？还需要在安息日的时候来敬拜上帝。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我每天在家里面灵修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每天的在家里面的灵修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是需要呢在安息日去到教会当中去敬拜上帝的。这个是关于安息日当献的祭。那么下面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 里面是谈到了月数当限的忌。月数呢，就是每个月的初一。那么现在呢，我们不再需要每个月的初一去敬拜上帝了，因为在十条诫命当中并没有谈到每个月的月数要敬拜上帝，他只谈到了应当在安息日敬拜上帝。所以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在月数去敬拜上帝，但是将来啊，弟兄姊妹，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需要呢在月数去敬拜上帝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以赛亚，以赛亚书第66章的22节到23节，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22到23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将来呀，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到新天新地里面之后呢，我们是需要在月数去敬拜上帝的。每逢月数和安息日呢，都会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可能呢，这一个地方有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呢，他们会说，这不是旧约吗？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啊，虽然记在旧约圣经里面，但是呢，他所预言的事情呢，却是预言到了将来的新天新地。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啊，有很多都是有关于将来的荣耀的国度，关于将来的新天新地的预言的。所以这两节圣经，它虽然记在旧约圣经里面，但它所预言的事情却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预言的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还是这一章第十五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所以很显然，他描述的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因为耶稣降临那是以火来洁净这个地球，这个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凡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彼得告诉我们啊，耶稣复临之时，凡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一个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所以先知以赛亚他描述的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他在火中降临。那么另外呢，在24节啊，也同样告诉我们，因为24节里面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很显然也是形容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但是这一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也不谈，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来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了，虽然这两节圣经是记在旧约圣经里面，但它所预言的事情呢，却是预言到了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所以这是一个双重性预言啊，双重性预言。什么是双重性预言呢？就是它不单单是应验一次，它可以应验两次。他首先呢是预言到的是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但是由于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失败了，所以啊这个预言呢就转到了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将来呢这个预言还会再一次的应验。所以将来到新天新地之后呢，我们是需要在月数和安息日来敬拜上帝的。那么另外呢，在启示录的第22章也告诉我们，生命树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并且每个月结的果子呢还不一样，每月都结果子，结12回果子，结12样果子，所以每个月结的果子呢还不一样。所以我想呢，和这个月数啊应该是有关系的，就是每逢月数来敬拜上帝， 同时呢也会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但是圣经并没有让我们现在在月宿来敬拜上帝，而只是让我们在安息日敬拜上帝，这个是十条诫命的第四条所明文规定的。那么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28章，接下来谈到了逾越节和除酵节啊，谈到六个节期。这个节期啊，我们之前也有谈过的，在利未记的23章，我之前有讲过，弟兄姊妹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再详细的讲，我就简单的给他介绍一下。首先我们知道逾越节正月十四，它预表的是耶稣的被杀献祭。那么除酵节代表的是耶稣他的死亡，是代表着我们和耶稣同死，就是除掉我们的罪恶。因为这个酵呢是象征着罪，除酵就是除尽我们的罪，我们要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要除掉我们的罪恶，除去我们的老我，活出新人。但是这个地方并没有谈到初熟节，就是摇捆节，没有谈到。这下面他谈到了七七节，就是五旬节，是代表着耶稣在天上的加冕典礼和圣灵的配降。那么七月初一吹角节，它代表的是1834年所发出的复临运动。当时威廉米德尔他吹响了这一个复临运动，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警醒的预备迎接耶稣的复临。那么七月初十赎罪日所预表的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所做的洁净圣所的工作，就是1844年耶稣进入至圣所洁净圣所。那么7月15的祝棚节是代表着将来天上的大祝棚节，就是新天新地的大祝棚节，因为上帝要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个除酵节，除酵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当有盛会，那么同样的七七节也当有盛会，还有七月初一也当有盛会，七月初十也当有盛会，七月十五呢也当有盛会，以及第八日也当有盛会。那么这些盛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盛会就被称为是安息日，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节期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和上帝的十条诫命的安息日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安息日呢它乃是一个影儿。我们看第29章第39节，民数记的29章第39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这里面告诉我们了，这些祭呢都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许的愿并甘心乐意啊所献的这个祭之外。所以很显然这些节期所献的祭呢是必须要献的，它不属于甘心乐意的供物，乃是属于必须要献的祭，是上帝所吩咐的必须要献。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比较一下利未记的23章37到38节，在利未记的23章的第37到38节，我们做一个比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38节说，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弟兄姊妹请注意到，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节期的安息日 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这些节期的条例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很显然，它是两种不同的安息日，一个是上帝的安息日，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节期的安息日，一个是上帝十条诫命的安息日，另外一个呢是影儿啊，是节期的安息日，它是一个影儿。那么同样呢，也谈到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那么这一个呢和民数记的29章的39节所谈到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所以明白了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6节17节告诉我们的，无论在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保罗讲的乃是节期的安息日，就是那些宣告为圣会的安息日。同时保罗也谈到上帝的十条诫命乃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爱就完全了律法，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很显然保罗呢，他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是绝不能够更改，绝不能废掉的，因为这个乃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民数记的28章29章，这两章是上帝吩咐摩西要晓谕，就是新上来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并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祭物啊是很多，每天的要献的祭物是很多的，所以可见呢，他们进迦南地之后啊，他们的生活上帝会特别的赐福，非常的丰富。好，我们再看第30章，30章里面是谈到了许愿的条例。首先呢，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它是一个总括，它告诉我们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所以这一个许愿呢，一定要照着去行。那么今天我们新约时代呢，也同样是这样，要么就不要许愿，要么许了愿之后呢，就一定呢要照着去行。那么新约时代也同样是这样。可能弟兄姊妹要问了，新约时代我们还守这一个许愿的条例吗？这个不是旧约时代吗？弟兄姊妹，无论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这个许愿和启示的条例都是生效的，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也不能说啊，我是开玩笑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呢也是不行的。即便是开玩笑所许的愿，或者说是这一个头脑发热，在特别的高兴的情况下所许的愿呢，都是生效的。那么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他们在使徒脚前呢向上帝许愿，要把他们的田产卖了并且奉献给教会。结果呢，他们许了愿之后呢，他们没有照着去行，反而向使徒撒谎。所以使徒怎么说啊？使徒说，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许愿，这一个启示呢，无论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它都是一样的。要么就不要许愿，要么许了愿之后呢，就一定要去遵行。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30章。首先啊，他谈到了女子在父亲家里的时候呢，这一个女子要受到父亲的监督，就是说女子如果许愿了被父亲听到了，那么倘若她的父亲静默不言，那么这一个女子啊，她所许的愿就要生效。那么倘若她父亲呢不允许她所许的愿， 那么他所许的愿呢就要归于无效。那么同样的，这个女子出嫁以后啊，丈夫就要为女子她所许的愿呢而负责。丈夫如果静默不言，那么女子的愿啊就要生效。如果丈夫不允许的话呢，那么女子所许的愿呢就没有效力。那么倘若这一个女子是个寡妇呢，那么她所许的愿呢就一定会生效。所以可见，女子还没有出嫁之前，父亲要为女子负责。那么同样的，女子出嫁之后呢，丈夫要为女子负责。倘若是寡妇呢，那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但是第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啊，第十五节说，但她丈夫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全废了，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丈夫啊听见了他妻子所许的愿，那么刚开始他丈夫同意了，或者说刚开始他丈夫默默不言，就代表着他丈夫同意了。那么第二天之后，他丈夫呢又反悔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丈夫要担当他的罪孽，这一个妇人呢算为无罪。那么至于这个罪孽该如何来偿还的话啊，我们可以去看利未记的第五章，里面谈到了赎愆祭。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三章的圣经，民数记的第28到30章。那么明天呢，我们要读31章到33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的阅读过。那么也希望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这一刻的学习都有平安。主啊，我们看到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制定了各种的节期，好时时的提醒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敬畏你，使他们可以脱下他们的残累，脱下他们的工作，每逢这些节期的时候都可以去敬拜你，学习敬畏你。主啊，愿主今天圣灵可以指教我们，可以引导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也能够学会敬拜主，让我们不被事物所缠身，说每天也能够早晨和晚上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献祭，把我们的心都完全献上，把我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带到主的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来向主祷告，让我们每一天借着这样的灵修能够和主同行，也能够在安息圣日来到主的面前来歌诗赞美，屈膝敬拜。主啊，你还应许我们将来到天国之后，每逢月宿和安息日，你都会召集我们来到主的脚前来敬拜你。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能够学会敬拜，使我们在地上敬拜你，将来在天上也能够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